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是西方。父亲节就快到了，明慧小弟子园地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父亲中有的是修炼人，是同修，有的不是。在大法遭遇迫害这些年，那些没有走入大法中来的父亲，那些与我们一同承受了这场迫害的亲人们，他们在邪恶迫害最最疯狂的时候，与我们一同走过了怎样的一段路呢？今天就来回顾一个明慧网18年前登载的故事。我的家在东北，我和我妈是修炼人，我们的职业都是老师。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的一所学校任职。我的父亲是一个一辈子都想着别人的人，对大法他从不表态。他说他不想信仰什么，只是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他虽然这样说，但这两年中的护法之举却让周围的修炼人都很感动。所以我时常想，如果我们能放下亲情，向家人弘好法，他们的支持很可贵。妈妈经常在家里放师父的讲法磁带，于是父亲就大概的知道大法讲的是什么了。虽然修炼前后，妈妈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因为修炼前，妈妈的身体就比较健康，但大法教人向善，这他是知道的。于是早晨父亲会叫妈妈，你怎么还不起来练功？晚上的学法小组，父亲也经常的催促，都快到时间了，怎么还磨蹭？父亲原本脾气很不好，小时候我们都怕他，但妈妈修炼后，他的脾气却也在发生着变化。有时妈妈与他吵架，他倒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妈妈自言自语说，哎，是他在修还是我在修啊？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99年720之后，大家都很紧张，练功的横幅没有地方藏，妈妈就把它拿了过来，请父亲藏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里还有许多的大法书，妈妈在家看完一本就请父亲再给换回一本，父亲从无怨言，好像还有些乐此不疲。我时常感动于他生命明白那一面的伟大。2000年9月，我因为在北京的路上发真相资料，被拘留了一个月，原定劳教，在男友的重金和单位领导的保证下被取保出来。那段时间亲人非常焦急，并听说我在以绝食抗议，更是心疼。其实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脚踝有30天的淤伤，电棒还有夹手指的痛，还有3天后脸上仍可以看得出来的被打的手掌的痕迹。爸爸很疼爱我，那一个月的难饮和难眠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因此就说不负责任的话，只是很茫然，法轮功到底招谁惹谁了呢？家里的真相资料，弟弟和弟妹经常帮妈妈去发，还有贴不干胶等，爸爸是不参与的。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4点多，妈妈叫醒了弟弟一同去发资料，天很黑， 两个人不小心过河的时候掉到了一个没有冻实的冰窟窿里，但他们仍然坚持把真相资料发完之后才返回来。北方的冬天很冷，零下二三十度，他们的衣服被冻成了盔甲。父亲在楼上就听见了他们哗啦哗啦上楼的声音。终于爸爸心疼老伴了，第二天爸爸代替妈妈和弟弟出去把剩下的几百份真相资料都散出去了。他亲自把一份真相交给了一个小孩，嘱咐他拿回家给你父母好好看看。第二天单位的同事说，昨晚警察十点多敲他家的门，因为出现了法轮功的传单。父亲听了心里暗笑，心想，哦，那是我发的。2000年的12月，妈妈对父亲说要来北京看看我，父亲同意了。这样妈妈来到北京后，我们一起去了天门证实法。妈妈因在天门派出所被打破了头而被当天放回。后来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情，说，我哪知道你们是去正法了呀，警察打你，你怎么不反抗呢？妈妈说，就是因为警察打一个老人家，我去抗议才被打的呀。缺德的家伙，爸爸很生气。而我那一次在领略了国家机器的手铐、倒吊、插管、灌食、脚镣在身等滋味后，也走出了看守所。中国七年前，片儿警经常来我家骚扰，开始父亲很客气，后来就开始驱逐他们。如果你们是来做客的，我欢迎，如果不是，对不起，现在就请你们走，以后也别来。当他们的行为受到家人谴责的时候，他们是很心虚的，解释加道歉的就赶快走了。有时来电话请父亲去签什么字，也被父亲拒绝了。我回老家后准备做大法横幅治息邪恶，被半夜起床的爸爸看见了，他很害怕，让我们过了这个紧张劲儿再挂。我当时没有理他，只管低头写我的大字。父亲终于生气了，说，你们是不是只顾自己，不让我过好这个年了？第二天他就感冒了，他说，我知道这是惩罚我昨天说错话了。到了晚上，父亲睡着了，我和妈妈、弟弟、弟妹就去把那将近20个大横幅都挂出去了。红红的条幅在夜灯下，在白雪中映得煞是好看。回到家一关门，父亲醒了，他首先是一愣，当明白我们是安全回来了的时候就高兴起来了。第二天早晨上班前还问我，你们都挂哪儿了，我去替你们看看还在不在。到了新年前，电视里又一次的大肆的诽谤师父，诽谤大法，我忍无可忍，决定初一这一天要去天门证实法。爸爸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要回北京，但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不安，临走之前抱着我哭，他说，你是个好姑娘啊，如果爸爸没有你，爸爸也就不想活了。我和妈妈当时都哭了，但正法的心丝毫没有动摇。我心想，如果修不成，哪里对得起这些善良而又等待得度的生命啊？于是我留下一句，爸爸，为了你，我也要修成佛，便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大年初一，天门居然是阴森森的，警车、军车、便衣、特务密布。在一个常人的帮助下，我终于站在了广场的人民纪念碑下，打开了黄底红字的大法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我被远处冲过来的便衣打倒。妈妈那一天也去了，她在金水桥附近也打开了横幅。不幸的是，她被送回当地关押起来。而我几天后便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又融入了讲清真相的洪流中。二月底回原单位办事的时候被抓，这个期间正是所谓的北京两会，所以无故关了许多大法弟子。但大法弟子到哪里，便把法弘扬到哪里。每个刑事犯几乎都会背上几首红银，他们说，等我们出去后，一定要告诉人们大法是什么。当时我和妈妈都被关押，爸爸悲痛欲绝，几次生起了想轻生的念头，但最后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并且还通过种种办法打听到了我的下落，给国宝打电话要求释放我，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姑娘。这样某一天我被通知释放，出来后看到原来爸爸站在看守所的大门口，他是前一天晚上下火车后便站在这里了，站了一宿和半个白天。回老家的火车上，我坐在下铺看一本京津要旨，被乘警发现，他说他想看看，我想这是好事，他答应下车前还我。但这一路上他们很紧张，找许多人盯着我，还通知了我们当地的警察，说这有一个北京的法轮功释放了，要回你们那里。本来我想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安慰父亲，可是父亲却对我说，有爸在不要怕。下车前爸爸提醒我应该把书要回来，说不行我去给你要。我知道这是我修炼中的事。乘警来了，说对不起，书让警长拿走了，不过我看了没说什么不好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写的，一会儿我向警长要。父亲赶忙在旁边帮腔说，你得要回来，这书是他借别人的，还得还呢。下车前我想，如果当地来人查我的包怎么办，因为他们原来就怀疑许多北京的资料是从我这里来的。爸爸说不要紧，他们难道还要搜我吗？这样他就把一本转法轮、一张光碟、几篇新经文和一沓明慧资料通通地揣到了他的怀里，说我肚子小放到这儿看不出来。父亲当时的表现让我非常的感动。下车之后，当地没有警察来接站，列车警长觉得邀功不成，就想赖走我的书。于是我问他，这书是我的，你拿走我的书不还给我，这是什么行为呢？书中有哪一句是不可以让人看的吗？请你指出来。如果是没收，你依照的又是哪一条法律呢？警长愣了，没想到我会质问他。耍横说，只要是你们老师写的，无论写的是什么都得没收。我说那我告诉你，我不服。父亲怕又生出麻烦来，就拉着我赶快回家了。妈妈在被非法关押中被迫妥协，与我同一天回到了家中，通过交流和学习师父的新经文、读明慧的文章，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私心的错误，写了严正声明。几个月后，7月20号的晚上，警察突然抄我家，妈妈又被带走，同时搜到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妈妈被学校开出公职，并在地方电视台上挨批斗。现在家里只剩下爸爸一个人和一个2岁的孙子，还有一只为了不让孩子寂寞而刚买的小狗。我的父亲现在很痛苦，他以他的善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亲人会被无辜的迫害，他不知道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怎么了，但他心里很清楚的是，他的这些被迫害的亲人都是工作和生活中的好人， 在迫害前，法轮功带给他妻子和女儿的是健康、快乐和高尚，而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带给他一家的是开除公职、流离失所、非法关押、无处伸冤、家庭散裂和无望的痛苦。我得知母亲又被关押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的解梅花诗后三段中，一愿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这一句话的含义，希望他能以善良、以正义走过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愿天下所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亲人都能顶住压力，分清善恶，支持大法，不枉此缘。这是一个18年前的故事，18年后的今天，这个家庭中的妈妈已经被迫害离世，女儿仍然努力地走在兑现誓约的途中，父亲仍然默默地承受和等待着光明的那一天。在今天父亲节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想对身边的父亲同修，或者是虽然没有修炼但对大法有正念的父亲，以及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对大法还有误解的父亲们道一声感谢，您今生赐我生命，把我带到人间，感谢您正法20年的风雨相伴与苦难承受，您辛苦了。这首歌请与我比邻而坐，在这个时候唱给您，让我们与无声处同将历史改变。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
为结束风